美转让乌克姆成乌龙，俄英关系紧张。中国船只涉切断海底电缆，瑞典政府调查。加总理面临压力，各省长要求紧急会面。奥智库话，中共利用私营科技操纵舆论。巴基斯坦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释放前总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来不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和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订阅。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报道说，美国会给乌克兰提供核武。26号，白宫对美媒体新闻周刊表示否认，俄方亦说这个讲法不负责任。不过一旦发生，会考虑在亚洲部署中短程导弹，并给反美国家提供核技术。26号，俄国营电视台报道说，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报道说，有欧盟和美国官员表示，即将卸任的拜登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作为安全保证。纽时在四名记者署名的文章中声称，这个将是一种即时且巨大的威胁。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二说，这种讲法缺乏对现实的了解，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所有声明都是匿名的。美国议员格林肯 X 上公开说，这种行为违反美国宪法。还有众议院代表亦公开表示批评，认为会导致冲突升级。新闻周刊在26号报道，俄前总统安理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如果美国将核武交给乌克兰，就是交给了一个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国家的战争对象，极度荒谬。转让行为可等同于是对俄国的攻击行为，后果显而易见。对此，白宫明确告诉新闻周刊，不打算为乌克兰准备核武器。泽连斯基亦曾表示，我们从未讲过我们正在准备制造核武或类似的物品。继纽时报道这件事之后，26号，中共媒体央广网等多家媒体发表新闻，标题都写到，俄方说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后果显而易见。网易和腾讯亦发表文章，称拜登可能在下台前发动核战，要给川普制造麻烦。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的目的很明显，他鼓励普京发动俄乌战，并且希望俄乌战一直持续打下去，目的是牵制美国陷入俄乌中东战争，中共就可渔翁得利，在台海和南海下手，实现逐步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所谓中国梦。这样中共搞的媒体认知战等目的，就是为这个总体目标服务的。纽约时报不顾新闻事实为中共发声站台，亦是有其目的的。但是中共崩溃解体在即，中共做的任何事情，历史将证明都是坏事、败事、丑事，任何同中共合作的都要三思而行。不过莫斯科表示担心，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再继续寻求进一步的升级。25号，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说，如果美国在亚洲部署导弹，那么俄罗斯就会考虑在亚洲地区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比如使用樽树导弹。 不受国际限制。一旦发生冲突，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就可以成为其打击目标。梅德韦杰夫亦表示，俄罗斯可能会考虑向伊朗、北韩、古巴等国家转让核技术。有报道说，俄国还将向中共提供最新的潜艇技术，用来打破美国在太平洋水下军事的称霸局面。除了俄美关系突然紧张之外，26号，俄安全部队告诉塔斯社，英国教官安德森在库尔斯克地区被捕。随后，俄外交部宣布将依间谍罪驱逐一名英国外交官，并将30名英国公民列入入境禁令名单，两个关系继续交恶。据彭博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话，英国最近向乌克兰额外提供了数十枚暴风之影导弹，而且在英法美允许乌克兰发射远程导弹之前完成交付。此外，在俄国内部军队高层亦突然发生变故。据俄国际电视台26号报道，俄南方集团军司令上将阿纳什金遭到解职。军事记者科特洛克声称，这位上将被解职可能同北部战区的局势有关，包括他不愿向最高指挥部报告真实的战况。第六军事博主红红点兵认为，除了南方集团军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俄军部队涉及方布战果的情况。彻查前线真实战况，恐为俄军高层未来的行动重点。博主唐伯虎则认为，普京如果不想被前线俄军蒙蔽，就必须进一步维持和战地记者或者军事博主的联系管道，才能够避免再次受到前线俄军部队的蒙骗。欧洲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被切断，中共货轮伊鹏三号成为主要嫌疑目标。26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要求伊鹏三号到瑞典领海配合政府进行调查。欧洲官员怀疑这次海底电缆被切断是中共配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发起混合攻击的做法。对此，专家评论表示，这一事件对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法新社26号报道指出，克里斯特森代表北欧国家瑞典对中方船只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中共当局做出回应。目前丹麦军方正在针对伊鹏三号进行有关调查。两条海底电缆的断裂部分都位于波罗的海的瑞典水域，影响了连接瑞典、立陶宛两地以及德国港口的通讯路线。自11月12号，伊鹏三号一直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逗留，期间亦经过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目前丹麦军方将其认为主要嫌疑目标。对于相关消息，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指出，目前波罗的海的两条电缆在24个钟头之内断裂，而且一只来自中国的散装运输船出现在这个地方，而且当时的航运轨迹是非常诡异的。丹麦方面已经将船只拦截下来，目前需要船只配合调查。这样的破坏会给这个地区的通讯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该地区处于战争的边缘，所以亦被认为中共在配合俄罗斯特登这样做。这样中共承担的责任亦不会那么大，但是对国际的信息流通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些地区需要马上启动使用马斯克的星链来弥补通讯的缺陷，同时亦可以降低这个地区可能出现的混合战争的情况。美国方面已经要启动保护海底电缆的规则，以及供应商都不能够使用与中共有关系的通讯设备，同时亦会给各国大力发展太空通讯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加拿大媒体消息，加国各省省长要求总理杜鲁多在明年川普上任之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美之间的关系。25号，各省省长要求立即与杜鲁多讨论关于贸易、美加边境安全、能源、国防与供应链等诸多事宜。此外，各省亦希望讨论关于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审查。当日，川普表示， 将对墨西哥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引发诸多波动。26号，杜鲁多在加拿大议会与反对党领袖普利耶夫讨论边境与同美国的贸易问题。普利耶夫批评杜鲁多，呼吁他在同美国的关系中将加拿大放在第一位，并采取更多措施解决加拿大破碎的边境等问题。普利耶夫表示，杜鲁多的政策令美国人感到担忧，如何解决边境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出台一份计划。加拿大议会的其他成员亦呼吁杜鲁多准备作战室，以应对潜在的美国关税。一些加拿大议员指出，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护加拿大的就业机会。同时，加拿大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成员亦在呼吁杜鲁多讨论如何推动加拿大优先政策，找出与美国伙伴合作的途径。目前杜鲁多面临多重压力，当选总统川普谴责加拿大在与美国的边境治理上存在问题，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预计双方将会设立工作组解决与边境有关的难题。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调查，指出中共科技企业在面对海外受众时承担发展中共影响力、操纵国内外言论的任务，协助中共安全部门完成网络动员、干涉外国言论等事项。根据中央社26号报道，战略政策研究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共政府通过私营企业完成了针对外国民众的宣传活动，散布虚假信息，当局利用科技企业实现包括 AI、环境科技、神经科学等途径，完成与受众的身心互动，最终操纵用户的行动。中国私营科技企业接受中共严格管控，企业拥有的技术都被中共用来施加影响力，完成包括传播信息、跨国镇压、增加军事控制等专制集权的目的。调查机构特别指出，多家中方企业参与了类似行为，为中共提供了对海外的说服力技术，其中包括语言智慧技术公司密度、神经技术先驱公司瑞士、VR 控制公司歌尔。这些企业为中共的宣传、军事和公共安全活动效力。此外，中国公司硅基智能、社群媒体平台一网互通、人工智能公司出门问问等企业亦在 AI、神经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发展，支持中共在网络上的活动。中共利用一些领域的新型技术发展，令其渗透能力超过民主国家的反应速度，从而令其行为得以逍遥法外。战略政策研究所建议，可以建立与国安有关的技术和案例资料库，以调查应对中共的舆论渗透造成的安全风险。今日26号，在巴基斯坦发生了数千人的抗议活动，他们冲破了首都周围地区的路障，向伊斯兰堡挺进，过程中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四名保安士兵离世。而他们抗议的目的是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抗议者，指控他们用车队冲撞准军事部队。谢里夫在声明中说，这个不是和平抗议，是极端主义，目的是实现邪恶的政治图谋。前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驳斥了谢里夫关于准军事部队遭到冲撞的指责，强调说这个是政府试图制造的一种讲法，这样他们就有了可以向大家开枪的理由。而这个已经是从去年八月前总理伊姆兰汗入狱之后，他的政党为了令他获释而举行的多次活动当中的最新一次。目前当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安全封锁，同时亦封锁了互联网，还有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设置路障，阻止抗议者进入，并考虑在首都实施宵禁。另外，内政部表示，军队已被部署到政府大楼和各国大使馆所在区域，以保护外交使团。内政部长纳克维告诉记者，抗议者可以留在伊斯兰堡郊区，但警告说，如果他们进入市内，当局将采取极端措施。 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有几百名抗议者已抵达首都伊斯兰堡议会附近的一个广场。抗议者要求现政府下台，他们洗劫了车辆，还烧毁了一个警察亭。巴基斯坦当局指控说，抗议者手持铁棒、弹弓等武器，一边抗议一边放火烧树木和草地。巴基斯坦人民党则表示，我们的支持者将在议会外静坐示威，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另外，目击者还告诉路透社，听到了抗议活动周围有枪声，但还不清楚是哪一方开的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